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跟随查克老师逐章逐节查考以西结书，今天来到最后两章的内容。这段经文提到有一条河从神的宝座往东流，这里面包含的意思意义呢，我们都看过了。现在他要继续分享有关这条河流入死海的描述，以及河水如何带来新生命。好，请翻开以西结书47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用神的话语教导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请翻开以西结书的第47章。进入到以西结书的第47章呢，我们发现有一条河从东门流出。以西结书第47章第一节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门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这里讲到从神的殿里面呢有河流出来，流向东面。在撒迦利亚书呢也描绘过这个情景，而且呢在启示录第22章中呢也描述到天上有类似的情景。在这里呢，这条河从圣殿的宝座出来，从东面的南方出来。而这个人呢在以西结从北门出来，因为东门呢是王出入的通道。以西结书第47章第3到第5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变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这里呢是挺有趣的，这条河从圣殿而出，开始向东面流出去，流向了约旦河谷，而且呢水势是越来越深。在头1000肘，大概2000英尺长的地方呢，水呢只到踝子骨，刚刚没了脚。流了将近1/3英里，再流过1/4英里之后呢，水势就到了膝盖了。再继续往前流2000英尺呢，水就到了他的腰部。再流1000英尺呢，水就没过了人的头了。这是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一条大河，发源于圣殿，也吸纳了其他河流的水，可能流经橄榄山中间裂开之后，形成了那道山谷，一直流向约旦平原。以西结书第47章第6到第10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影基底直到影以隔帘，都作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有意思的是，从圣殿流出来的这条河呢，会一直流到死海，而且给死海的水带来医治的能力，以致它不再是一个死海了，而能够养活各种各样的鱼，成为一个大鱼场。你呢，也许会想到那儿去开一个鱼饵铺子，或者做一点小生意。那么到了国度时期呢，你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那时候将会有很多的人经常到影基底或者影以隔帘一带去钓鱼。到那时候呢，死海边的泥泞和沼泽地，那些带盐分还是很高的，可是死海本身的海水呢，将会得到医治。以西结书第47章1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些树呢非常有趣啊，它们一年到头都会结果，而且呢每个月结不同的果子。这些果子呢能够供应生命所需要的食物，它们是非常有益的果子，富含着蛋白质营养，能够代替肉类，满足生命的需要。而它的叶子呢还有药用价值，所以这些树呢真不可思议。在启示录第22章中，你也读到从神的宝座发源的生命河两旁都有一些树，它们呢也能结果子。当然神所无所不能，你也许会说啊，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树啊。那你当然没见过了，因为神还没有创造出它们吗？但是神会在国度时期将它们创造出来。要神创造一种果树，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而且呢，一年12个月都结果子，结不同的果子，这又有多难呢？我们都希望自家的后院能有这样的果树，它们的叶子可以治病，就像天上生命河边的树一样。那条生命河呢，从神的宝座发源，流经了玻璃海，非常的清澈透明。如果你把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和启示录第22章的放在一起读，就可以发现它们的相关性了。就像旷野的会幕是天上会幕的样式一样，以西结书所提到的这条河很可能呢也是天上的样式。这条河呢很可能就是启示录第22章里描写的发源于神宝座的生命河的样式。在这里呢，耶和华指示了以西结新的应许地的边界，北边从大马士革起，南边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还有东边和西边等等的地界，而且呢又分配了各支派的地界，最北边分配给但支派，在但的南面呢归亚设，然后呢就是拿弗他利、马拿西、以法莲、流便，处在比较南边的是犹大，在犹大的地界里有新圣殿和祭司，在国度时期呢圣城将被重建。当然这一部分呢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留给祭司，不可买卖的。还有啊，这个地区余剩的土地将归与王。另外呢，南边土地归便雅悯支派，再往南呢属于西缅，然后就是以撒迦、西布伦和迦德。如果你往南到西乃一带呢，将会发现那里是处处青翠茂盛，土地肥沃，很适合于耕种。因此呢，先知的预言将得以应验，就是说呢，沙漠干旱之地要永流泉水， 开满着鲜花等等。应许地和全世界都因主耶和华的大能而得以复兴。那时耶路撒冷城将有12个门，都将按以色列12支派来命名。北面有流便门、犹大门以及利未门，东面有约瑟门、便雅悯门以及但门，南面有西缅门、以撒迦门以及西布伦门，西面就有加德门、亚舍门以及拿弗他利门。以西结书第48章35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耶和华沙马，就是耶和华之城。因此呢，这一城呢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耶和华沙马，耶和华的所在。我跟你说过，我是很高兴跟你一起查考以西结书的这一部分，但是呢，我不想假装自己完全明白这些事。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所说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但在主让我全知道之前呢，我不明白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完全明白呢？其实呢，那个时候不是为我预备的，而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而且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那是将来的国度时期，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现在就完全明白。我深信有一天我一定会完全明白的。等我完全明白之后，我就会走遍全城，走过各个城门，看清楚这整件事情，说啊，我终于明白了啊。也许我会再读以西结书，说啊，不错呀，他做得很好，描述得相当的好。尽管我现在对整个事情还是模糊不清，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会完全明白了。等到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就会明白的。因为但以理所预言的事情目前呢正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当中应验。等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的时候，就会知道神已经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因为这些事情与我们以及我们的时代有关联。以西结书第39章之前的预言和我们以及我们的时代是有关联的，那些呢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关于未来的事，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不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所以呢神还没有向我们显明。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见有圣经学者反对大灾难之前教会被提的原因。他们说啊，灾前被提的说法，这不是历史教会教义的一部分。这种理论呢，是在近代才被学者提出来的，因为在历史教会的教义中没有这个教导，他们认为呢，这个理论缺乏真正的权威。但是呢，我认为这不是实质性的争论，因为第一，在历史教会的教义中有很多的教导呢，不少是我完全不同意的。比如俄立根教导的受洗重生论和婴儿洗礼等等，我认为圣经并没有这些教导，但是这却是历史教义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呢，历史教会教义有某些部分是不合乎圣经的。第二，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呢，并没有发生教会被提的事。为什么神会将教会被提的事启示给他呢？即使在现在，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 以西结书的这些个预言呢？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为我们这个世代所预备的，神不必让我们完全明白他们，因为这些事情是为了将来的时代，为另外一批人而写的。但是教会背题是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当戴以理想要明白先知的预言的时候，神吩咐他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在诗篇102篇的18节中，诗人谈到将来，说到以色列人要再次被招聚啊等等，他说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这是为未来的世界写的，不是为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写的。所以呢，神特别为我们这一代人写下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比较了解的。尽管教会背题不是过去历史中的教会教义的一部分，但它的确是保罗的神学教导。教会历史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保罗当然教导过这方面的真理了，只不过他在教会的历史中呢被遗失了。我们得承认，在教会历史的进程中，有许多其他美好的荣耀的真理呢也都丢失了。教会确实经历过黑暗时期，而过去教会呢也要为黑暗时期的到来负上相当的责任，因为教会犯了罪。历史中的教会曾经抵制过科学上的知识和探索，因为早期科学家们进行的发现与教会历史教义相冲突了。当早期的科学家用了望远镜，他们观察到了天空，发现了有关宇宙的新知识，而这些个知识呢跟教会历史的教义相矛盾，所以他们就遭到了教会的压制。你也知道，斯提凡被带到犹太公会面前的时候，他向公会里的犹太人讲述了祖先的历史。这些个犹太人总是想拿自己的祖宗来夸口，说啊，我们的祖宗这样这样啊，我们的祖宗那样那样，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列祖啊，怎么怎么等等等等，他们总是以此来夸口。但是斯蒂凡却错掉了他们的傲气，跟他们回顾历史之后，就一针见血的给他们指出他们的列祖是多么的可怕，你们的历史非常黑暗的，见不得人的。我认为教会的历史的确呢也有很黑暗的一面，我不认为教会历史的阴暗面为他抗争啊，我倒是觉得非常羞愧。如果有人来跟我谈论历史教会的教义，我会为教会在那段历史中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当然了，那段历史并不真正代表耶稣基督，否则呢当时和现在都会有更多的人信主了。教会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曾经妨碍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教会也曾经压制了人们，所以我为教会在历史上所犯过的过错而感到羞愧，也不会为他去辩护，相反我要为此表示歉意。但是呢，我不必犯同样的错误啊，我也不必为他们的错误负责呀。你的孩子也许在大学里学习，他们会碰到一些问题，因为大学的教授们常常提到教会历史相关的事情，比如啊，教授们谈到战争这个话题，就会讲到教会怎么样在历史上以基督的名义屠杀了许多的人，以及他们其他的凶恶的暴行，那么你的孩子就无法辩驳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呢，对这些事情也是哑口无言，通常呢，我只能 羞愧地低下了头，直到主对我说，嘿，这些所作所为并不代表我呀，也不是我所认同的基督教。我明白了这些事情呢，不代表基督教之后就敢发言了，说，哎，等一等，这些人呢，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不能够因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或者他们是以教会的名义来做事，就认定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了。你可以买到葡萄果仁，它既不是葡萄，也不是果仁，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些什么。同样的道理，我也不必为教会的教父所犯的错误负责任，我只需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因此呢，我要努力的寻求顺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不犯错，因为我要为自己负责呀。但是这样呢，我身上就背负了更大的责任了，因为我必须寻求神，寻求按着圣灵的教训而活，寻求顺从圣灵而行，得到圣灵的引导。我更要寻求爱人爱神，如同基督爱我们一样，而且呢，成为主喜悦的好儿女，在行事为人上做更美好的榜样。既然人们因教会过去犯了错误批评教会，还会继续这样批评，而你和我则可以借着模范基督徒的生活来纠正他们的认识。这样的人们就会指着你说，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你就是别人认识基督教的活圣经。别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是从你我身上得来的。耶稣说，当将你们的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求神帮助我们，让别人看到我们就说，哦，如果基督徒都像这样，那我也要当基督徒了。愿神帮助我们为主的缘故在地上作盐，让世人因此而渴慕认识耶稣基督。好，愿神赐福给你，愿圣灵充满你，愿神的爱充满你，愿神看顾你，愿我们都能行在神的爱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儿。我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也行。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暴力和罪恶的世界，但当我们看到将来神要以全能掌管一片新的土地，且要牧养他的羊群，我们的内心是多么渴慕这一天快点来到，那将是多么荣耀的日子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对圣经的真理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写短讯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解答你的提问。一会儿查克老师呢继续谈他的看法，请别错过。查克老师，我们看完了以西结书，下次进入另一篇精彩的书卷，就是但以理书。请简单的谈一谈但以理书是怎么样的书卷好吗？
但以理书呢，是我最喜爱的圣经书卷之一。但以理又是我最喜爱的圣经人物之一，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但以理书。当然了，这卷书准确地预言了将来的事情，因此呢，有些圣经批评家甚至认为有另一个也叫做但以理的作者在预言应验之后写下了这卷书的，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能够对将来的事情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预言。 由于但以理的预言全都应验了，所以他们就说啊，他一定是事后写的。可是呢，但以理书确实是一本很伟大令人赞叹的书卷，但以理的预言都是非比寻常的。
谢谢查克老师的介绍，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研读但以理书，下回我们来分享但以理的书内容。欢迎到时候留意收听，也介绍亲友和主内的肢体一起收听，同得属灵的益处。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